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不论你今天的早上你是身处在香港又或者温哥华甚至乎世界的其他的地方，我都代表这个哥伦的教牧队工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同参与今天这个主日的崇拜。这里首先提提大家先，就是今天这个主日崇拜是这个圣餐主日，所以请大家在崇拜开始之前的时候先为自己又或者你身边同你一同参与的人先预备好一份嘅葡萄汁啊，同埋一份嘅呢一个嘅饼啊，因为突然间当我哋去到圣餐时间嘅时候咧，牧者就会带领大家咧嚟到去领受圣餐噶咯。嗱，如果你今日咧系第一次咧参与我哋哥伦崇拜嘅朋友咧，嗱，我再一次代表教牧队工嚟到欢迎你先。咁其实咧，我哋都盼望咧能够可以认识你更多嘅，咁所以咧，其实大家你都可以透过我哋网上所提供俾大家嘅 Connect 卡咧，透过佢咧嚟到同牧者嚟到联系。你可以喺 Connect 卡上面咧嚟到介绍你自己啦，又或者嘅时候咧所写上你今个礼拜你需要嘅代祷事项啊，又或者感恩嘅事项啊。嗱，当我哋收到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按大家嘅要求咧嚟到去联络大家。我们盼望透过这个 Connect 卡能够可以认识你更加多。多走一步慷慨行动，这个是哥伦在2020年开始的一个慷慨运动。我们盼望透过这个运动能够可以支援到我们在社区里面的不同的这个慈善机构，来到在他们去帮助那些贫穷人和有需要的家庭上面那些工作。在2020年我们最大的举动在这个运动上面，就是我们将到上年这个5月全个月的我们的奉献都捐晒出去来支持这些慈善机构。我们盼望透过这些资源能够可以帮助他们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上年的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好整个教会我们好经历到上帝的供应。所以去到2021年的时候，教牧队工和我们的执事团队，我们就决定再接再厉，就是凭着信心我们再次来多一次这个多走一步慷慨行动的2021。我们决定再一次将今年五月所有我们所收的奉献都捐晒出去，来到支持这些慈善机构。今年我们会支持的机构就包括了有 Compassion Canada, 这个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Union Gospel Mission,同埋 Richmond Food Bank 啊等等嘅慈善機構，同埋呢個福音機構，我哋盼望我哋透過上帝對我哋嘅祝福，能夠成為更多人嘅祝福。咁所以鼓勵弟兄姊妹喺今年五月嚟到去慷慨嘅嚟到去支持，透過你嘅奉獻，透過你嘅經濟嘅支持，我哋一同嘅嚟到喺呢一個嘅慷慨事工上面我哋多走一步。由下個禮拜開始我哋將會進到一個全新嘅講道系列，名為門訓攻略。咁究竟讲乜嘢嘅呢？咁顾名思义呢，其实就讲到关于究竟我哋点样可以成为一个耶稣基督嘅门徒。我哋会用五堂嘅时间呢，要同大家嚟探讨圣经里面所讲咗五个好重要嘅轨道，就係点样透过呢五个嘅轨道嚟到被锻炼被栽培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嘅人。咁我哋之所以要讲呢个系列呢，其实就係要配合我哋喺九月嘅时候呢，我哋将会有一个全新嘅哥伦嘅小组事工嚟到去发动。我哋亦都会将小组嘅事工嚟到丰富佢嘅内容，就系透过呢五个嘅方向嚟到系让小组成为咗弟兄姊妹喺当中被栽培成为门徒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地方。咁所以咧，盼望大家就系透过呢一个门训攻略呢个嘅系列，我哋一同嘅嚟到系了解明白究竟主对于我哋每个人嘅生命成为佢嘅门徒，究竟佢嘅心意究竟系点样？进入万内咧，系哥伦教会咧嚟到去提供俾我哋嘅弟兄姊妹嘅嚟到去每日读圣经嘅一个嘅日程。通过这个的进入万内每日19分钟，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养成一个每日灵修亲近上帝的时刻。因为在上帝的说话里面，我们能够经历了很多的安慰和很多的鼓励。过去一段的时间，我们就在进入万内和大家就已经将整卷的新约已经看完了。接下来五月开始，我们就会进到新一期的进入万内。今次我们就会和大家回到旧约，我们会用3个月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进入万内当中来看这个以赛亚书。 當我一講到以賽亞書嘅時候，可能你第一個反應就覺得哇好難喎、啊、咁樣。但係大家唔需要緊張，因為咧我哋嘅牧者咧已經為大家咧嚟到編寫咗以賽亞書嘅一啲嘅簡介啦。喺呢個簡介嘅裏面咧，裏面我哋會講到有關於以賽亞書嘅歷史背景啦，同埋裏面一啲好重點嘅一啲嘅信息。咁相信大家你透過呢個簡介咧，當你喺嚟緊嘅一段嘅時間，你同我哋一同去讀以賽亞書嘅時候咧，你就能夠對裏面嘅內容咧有更大嘅掌握啦。咁所以咧，由今日開始，你已經可以咧嚟到我哋嘅 mykec.ca 上面咧嚟到下載呢一個嘅以賽亞書嘅日程，並且呢個以賽亞書嘅簡介嘅咯。好啦，咁今日咧要大家咧注意嘅事項咧就差唔多啦。喺呢一度嘅時候咧，我邀請大家從你嘅座位當中嘅嚟咧站起嚟，我哋一同嘅嚟到係通過一個祈禱，我哋預備好我哋嘅心，我哋將今日我哋嘅敬拜咧交託俾我哋嘅上帝，讓我哋起立，我哋同心嘅嚟到係禱告。真嘅父神，我哋好感謝讚美你，感謝你今天嘅早上，再一次俾我哋嚟自唔同各方嘅弟兄姊妹，我哋能夠可以坐喺你嘅面前嚟到去敬拜讚美你。神啊，父神，我求愿你今天嘅早上嚟都与我哋同在。不管我哋而家呢刻，我哋身在何方，喺香港又好，温哥华又好，或者世界唔同嘅各地都好，但系圣灵啊，你都能够与我哋同在。你臨在喺我哋敬拜你嘅地方上面，让我哋透过今天早嘅敬拜，我哋能够可以经历到你嘅实在。今天嘅早上又愿我哋嘅心喺你嘅面前被你所预备。愿上帝你嘅说话嚟到进到我哋当中，你好无造我哋嘅生命。今天嘅早上就愿主你喺我哋中间得着你当得嘅荣耀，又愿我哋嘅歌声、我哋嘅祷告、我哋嘅默想啊、我哋嘅摆上，能够可以成为主你所悦纳嘅祭，进到你嘅院宇，达到你嘅面前。今天嘅早上系你嘅日子，愿你就喺呢笪嘅地方嘅里面，因着我哋嘅高歌、我哋嘅赞扬，得着你当得嘅荣耀。主啊，我哋多谢赞美你，我哋咁样祈祷、交托、仰赖，系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嘅圣名而求，阿门。
沉默，你看见你子民的苦痛吗？人们说你没看见，人们说你没听见，但我心里相信神，你无所不知。神，你仍然是黑暗里的光明。虽然眼看未见你的旨意，就算地暗天昏，就算日落星云，仍是你，你是世界的光，是唯一的希望。沉默，你听见你子民的祷告吗？人们说再没公义，人们说活着也没意思，但我心里知道你旨意必会彰显。神，你仍然在风暴雨中掌权。虽然眼看未见你的拯救，就算洪水泛滥，就算天地崩塌，仍是你，你是永远作王。神，你仍然是黑暗里的光明。虽然眼看未见你的旨意，就算地暗天昏，就算日落星云，仍是你，你是世界的光，是唯一的希望。 就算天地变成废墟，只有你的光没穷尽。就算黑夜未见破晓，只有你知最后分秒。就算天地变成废墟，只有你的光没穷尽。就算黑夜未见破晓，只有你知最后分秒。就算天地变成废墟，只有你的光没穷尽。就算黑夜未见破晓，只有你是掌管最后分秒。神，你仍然在风暴雨中掌权，虽然眼看未见你的拯救。就算洪水泛滥，就算天地崩塌，仍是你，你是永远作王。神，你仍然是黑暗里的光明，虽然眼看未见你的旨意。就算地暗天昏，就算日落星云，仍是你，你是世界的光，是唯一的希望。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坐着为我，直到永远。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的荣耀高过诸天。 竭力祷告你，共你转化这世代，让全地奋兴，回转全归你，齐踏上上帝旨意里。真光光照这黑暗世代，愿天父怜悯医治这地，同心向你认罪悔改，心转向你，愿父你听见我们呼吸，齐心转化这世代，让全地奋兴，回转全归你，唯愿你国度降临，齐心仰望父神，让复兴彰显，竭力祷告你，共你转化这世代，让全地奋兴，回转全归你，齐踏上上帝旨意里，齐心仰望父神，让复兴彰显，竭力呼叫你，愿你转化这世代，让全地奋兴。
神啊，你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改变，你仍然是生命的主，你是世界的主。所以主啊，我们求你的光呢，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怜悯医治我们，让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你，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被你使用。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
离乡别井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记得我刚刚来到温哥华的时候，那时是2007年，一个人来到读书，你问我最难的是什么呢？我就会说，其实衣食住行的安排都不是最难。在那时有一班很热心的弟兄姊妹的帮助下，我很快其实已经可以安顿到下来。但更难的是之后那一段的日子，就是你觉得你的家人不在身边，你又没有了那班平日一起玩、一起讲笑、一起成长的朋友的弟兄姊妹，那一份的感觉、那一份的孤单，就是你没有觉得我是不享受那份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是在个心里面呢，当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一棵植物，被人连根拔起，冇晒原本嘅 connection， 冇晒原本嘅关系，冇晒原本属于自己嘅群体。 我相信呢一个是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经验，就是当你由一个本身你很熟悉的地方，很熟悉的群体转移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那时候所出现的一种好像突然间被抽离那一份连根拔起的感觉。心理学家 Maslow 说，这种感觉是源于我们心底里那种 belonging 的需要，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是需要跟人有联系的，我们需要属于某一个群体，某一个重要的关系，我们需要感受到我们是被人所接纳，而亦都是这一份的需要推动着我们的生命。但离乡别井呢，就是正正就是将你由一个你很熟悉的地方，你很熟悉的群体去切割出来，跟着带入去一个完全新的地方。在那里你要重新开始过，重新去建立你的 connection， 你属于你自己的群体那个人际关系的网络。所以其实无论你讲紧任何一个年代的移民，你都是经历紧一个的 alienation 离异的过程。就是讲，即是话，你突然之间你会发觉去到一个地方，你就是成为咗嗰个地方嘅陌生人，嗰个地方嘅局外人，你唔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唔再属于任何一个你所熟悉嘅地方。而上一次咧，Pastor Gabriel 话啊，《路德记》咧就系一个移民嘅故事，故事入边嘅拿俄米由自己熟悉嘅地方离异，去到一个异地，跟住再去回流。但如果想真啲，其實移民的又點只是拿俄米？那個願意去跟隨他的媳婦路德，同樣地要需要在由他熟悉的摩亞地移居去到伯利恆。去到伯利恆，路德就是一個來自一個完全不同文化、不同信仰背景的一個女子。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人，一个不折不扣的陌生人。在故事里面，不知道是好彩还是刚刚，就说路德刚好就来到波亚斯的田地，他得到波亚斯的后代。两个女人暂且可以解决了衣食方面的需要。但到底就是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对于路德来讲，除了拿俄米之外，他没有家人可以依靠，他没有朋友可以保护他，没有人可以成为到他们未来的保障。可以想象的就是拿俄米和路德当时是面对着一个很灰暗的不可预知的前景。而路德记呢，就是在这种这样的气氛这个问题底下被推入去到高峰。我估咧，大家一谂到呢一度咧，就会即刻谂起啊，关于路德同波亚斯嘅爱情故事。不过如果我哋有仔细咁样去睇圣经嘅时候，我哋会发觉其实对于路德同埋波亚斯佢哋嘅爱情咧，嗰、那个描写其实一向都系好轻描淡写嘅。于是乎，我就更加相信，其实在路德同波亚斯嘅故事之间，系存在住一个更加大嘅故事。而作者呢，其实在这一刻就是用着路德和波亚斯这个普通人的故事，要去讲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可以见得呢，就是当你去打开路德记的第三章，我们一起去看的时候，其实路德呢是按照住拿俄米的吩咐，夜妈妈就走了去找波亚斯。于是呢，波亚斯那天走醒了，就发觉咦，怎么身边多了个女人睡在这里，他当然很害怕，他就问个女人，你是谁？路德的对话就是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请你用你的衣襟去遮盖你的婢女，因为你是我一个有卖赎权的近亲。如果你睇翻《路德记》嘅第三章，其实你会发现一样嘢嘅，就系拿俄米由头到尾都冇教过路德，佢见到波亚斯嘅时候要讲啲乜嘢。于是乎，路德今日嘅呢一句说话咧，其实完全就系嚟自路德自己嘅。而呢一句嘅说话，其实又非常之有深度嘅。第一样系佢叫波亚斯用佢嘅衣襟去遮盖自己。 而衣襟的原文呢，其实和翅膀是属于同一个字。所以你会见到，如果你看英文圣经 ESV 版本，它的译法就是 Spread your wings over your servant。 于是乎路德当时其实不是很暧昧地跟波亚斯说，哎呀我好冻啊，你可不可以找件衣服来遮遮我，叫我取暖啊，而是说波亚斯，你可不可以展开你的翅膀去荫庇我呢？这个说法在路德记里面，其实路德并不是第一个人说的。如果我们揭翻早一点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见到波亚斯和路德初次的见面。波亚斯就这样跟路德说了，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作的去报答你，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就愿他匆匆足足的去报仇你。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愿他匆匆足足地去报仇你。这里的翅膀就正正是第三章路德口里面的翅膀的同一个字。于是乎其实路德是带着波亚斯回去他们初次相遇的那一刻。在那一刻路德谦卑地在波亚斯的田地上执拾零星的麦穗，波亚斯见到就感动，就照顾他的饮食和安全。而原来波亚斯由那一刻他已经认定的，就是在路德的生命里面他不是没有任何的依靠，他认定的是今天不是路德去选择波亚斯，不是路德来去投靠波亚斯，路德真正选择的是耶和华，路德真正投靠的是耶和华。于是乎路德的保障其实是来自那位更有能力的神的保障和荫庇。而翅膀这个比喻就是说好像路德好像一只的雏鸟，它躲在一个的母鹰一个的母鸡的翅膀的底下，得着那一份的温暖，得着那一份的保护，它不需要怕敌人。所以对于一个以色列人来说，当他们听到翅膀这个字，他们马上想起的就是保护、照顾、温暖。原来波亚斯一开始他就明白这件事，而他一开始就是愿意成为了神那个伸展的翅膀去照顾和保护路德。于是乎去到这一刻，波亚斯和路德基本上他们不是说在那里谈情说爱，而是路德将整件的事情摆在一个正确的框架的底下。他问波亚斯，波亚斯，我有住神，我投靠住神耶和华，而你这一刻你愿不愿意就好像你所说的成为神的翅膀去荫庇我呢？而路德的第二个理据就是因为你就是那位有买赎权的近亲。 For you are a redeemer。 波亚斯的真正身份是 redeemer， 原文是 gao， 意思是说拯救。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你如果一个人他遇着，譬如你好像财务的困难，他遇着困难，他要买楼买地，跟着最后甚至要卖埋自己成为人的奴隶的话，原来当时的传统里面他的近亲就会成为了他的交，他是有一份的义务要去在将那个人在困难当中去拯救出来。如果你买屋卖楼卖地的话，那就要帮你买赎回你的楼你的地咯。如果你去到卖身要做奴隶的话，那我就要买赎你，你叫你可以再次得到自由。于是乎交就是将一个人由他的困境里面去拯救出来的意思。路德这一刻是直接地问波亚斯，你愿意成为我们的拯救吗？你愿意成为我们的荫庇，拯救路德和拿俄米去脱离那一份黯淡的前景吗？而波亚斯到底他肯不肯呢？他就说，我的女儿，现在你不要怕， 你所说的我一定会去做。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女人。其实对一个外邦人来说，他听到波亚斯的这一句，波亚斯叫自己叫路德做女儿，是讲紧他表明话紧俾路德听，其实对于路德来说，他不是一个不关事的陌生人。相反，路德对波亚斯来说就好像一个的家人一样。对于一个无依无靠的人，你试想象，当你去到一个绝境，有人叫你一声女儿，称你为是家人，这个是一个几咁安慰的说话。就好像话紧俾路德听，其实无论前景如何，结果如何，路德你都是属于这个屋企，路德你都有一个地方愿意去接纳你，愿意去跟你有一份的联系。讲到这里呢，我就想起我在英国的一段的日子。去到今天，我还很记得在那一年的中秋节，我就跟另外一个朋友，两个女仔行在一条街上，当时就很有那份思乡的情怀，很挂住在香港的家人，跟住又不知道怎样打发那一晚。而就在那一刻，竟然有一家人，他不介意我们只是他的朋友的不是很熟的朋友，就开放他的家，邀请我们去他的家去做节，去过节。而且不是停在那里，之后的每一个的星期五晚，他们就煮定一台的住家饭，欢迎我们这一班无依无靠的留学生好像回家去吃饭一样去到那里。对于我来说，其实这一家人就是我的波亚斯，就是他愿意叫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叫一声女儿，去接纳我，叫我知道我有一个地方我可以 belong 的，我可以有联系的，万一有什么事我知道我可以去哪里。而这一声的女儿，其实就正正是我当年开始去真的认真地去要认识这个基督信仰，去问这个耶稣究竟是哪一个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转折点。而波亚斯说，我的女儿，现在你不要怕。波亚斯的回应就好像再一次去肯定神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神才是主角，因为不要怕在圣经里面其实一共出现了365次，而很多时候就是出现在人面对一份的恐惧，而神就藉着他自己 他的使者，又或者他的仆人，或者他的先知，去对他们说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就好像以赛亚书里面他对以色列人说，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于是乎，当今日的时候，神就好像藉着波亚斯的口去对路德说，你不要怕。个原因不是因为波亚斯有几叻有几能干，个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神要与路德同在，他一定要在当中看顾路德。于是乎，波亚斯其实原来一路以来他都在肯定路德他的前程是在神的保守的底下。而更加的是他继续去说，路德啊，你是一个贤惠的女人。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贤惠这个字会想起什么呢？是不是路德呢就对他的家人很好，很懂照顾他的奶奶，是一个贤良淑德的人呢？但原来波亚斯说的不单止是路德的行为，波亚斯说的是作为一个人路德的价值。在贤惠在原文里面是解 worthy， 于是乎路德是一个有价值的女人。路德不单止不是一个局外人，一个陌生人，她更加不是一个对人对神毫无意义的人。要记得的是，在当时的以色列的文化的底下，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一个的外邦的女子还要是一个的寡妇，作为一个人，其实你的价值是非常之低微，是一个去到社会的边缘的低下层，甚至随时人家都会不记得了你的人。但是波亚斯竟然告诉他，说你是 worthy 的，你的生命是有住价值，是重要的，是宝贵的。 呢一刻我可以想象嘅就系博客路德听到嘅一句，佢会几咁去惊讶，佢可能会谂我、哦、一个寡妇、哦，一个冇老公冇家人嘅人、哦，点有可能 worthy 啊？点会宝贵啊？不过如果我哋去细心睇翻波亚斯嘅家族嘅族谱咧，我哋会发现入边有两个好特别嘅名字，第一个系他玛。第二个是拿合，原来拿合就是波亚斯的妈妈，而他玛呢是波亚斯的曾曾曾曾曾祖母。他玛其实是一个的寡妇，而且不是做寡妇一次，她是不断地失去了所有的丈夫，去到最后就连她的老爷都真的不想再提起这个女人。但是因着她的信心，他玛由一个 worthless 冇价值嘅人，成为一个 worthy 有宝贵嘅人。而拿合系一个外邦人嘅妓女，但系喺一个好重要嘅时刻，佢选择企喺耶和华嘅一边。由嗰一刻开始，佢由一个 worthless 完全冇价值嘅人，成为一个 worthy 宝贵嘅人。在波亚斯的心里面，他深深地去明白，其实一个人的价值原来从来都不是视乎于他的过去，不是视乎于他的出生，甚至不是视乎于他的种族，而是视乎于他和神那个的关系。神能够将一个 worthless 完全没有价值的人变成一个 worthy 宝贵的人。而波亚斯眼前的路德，正正就是因为他投靠耶和华，他选择耶和华，他可以由一个 worthless 没有价值的人变成一个 worthy 宝贵的女人，一个神看为宝贵的女人，一个神会看顾的女人。而波亚斯就愿意成为那个愿意去回应神的人，去作神那个伸展的翅膀。说的不是他要做一些很惊天动地的事，说的就是他只不过是在他的能力的范围里面做他应该应份做的事情。于是我们来到第二天，波亚斯就按照规矩来到了城门，去找一个其实比他更加有买属权的近亲，就问他，哎呀，其实拿俄米一家呢，以利米勒的一家呢，他们有些土地、哦、你愿不愿意去买赎他们呢？那个人一听到就说，哦，没问题，我乐意之至啦。但是跟着波亚斯就说，不过呢，我还没讲完、哦、即是如果按照规矩的话呢，其实你呢就要娶埋他那一个呢、他的仔的寡妇。一听到这一句，那个人就打了个突了，他在想，不是吧，拿，即你叫我帮人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这里不是讲多了一个老婆那么简单，是讲万一我跟这个女人有了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严格来说都还是属于以利米勒家，但是又属于我家，即是说我的财产有一部分有机会就归了他的名下，那就是无端端地就将我的遗产搞到很麻烦很乱，即是帮人我不是不乐意，不过呢，我真的不想搞到自己咁麻烦咯。其实呢一种嘅谂法咧，我可以话其实真系好正常嘅谂法，甚至系一个好合理嘅谂法。因为其实咧，我好相信系我哋呢一度每一个人，如果方便嘅话，其实我哋都唔介意去帮助人。但是如果要我们 go out of our way 去做，去令到自己不方便才去可以帮到人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过度过先，即譬如说如果有一个阿婆走在你的面前，你看到她跌了个银包，哇，你当然第一时间一个箭步执回个银包，跟着拍阿婆，阿婆你跌了个银包啊，你给回她。其实我们会觉得没问题，乐意之至啦、啊。不过如果话时话个老人家咁啱上了一架巴士，跟着个巴士就要开了，跟着你要追她九条街才可以给回个银包她呢，那我估你就会先想一想啦，哇，其实这样追不追得过呢，我有没有时间，我没事赶着做，一阵要上班，我一阵什么，我得不得闲呢，那你就会考虑很多东西。 我们不是讲紧话其实考虑清楚不啱。事实上六牧者一直的教导都是说，当我们去关心人的时候，我们事先真的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界线。我们要小心金钱的来往，小心男女之间的界线。所以有些事呢，你是真的应该去想一下先。不过这里讲紧，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又会不会愿意去付上这个不方便的代价，就多走一步去帮人呢？而波阿斯难得的在于，他其实本身都是一个商人来的，他很清楚，其实他应该都计过那一个人计过的事，他知道的是他有机会因为一个决定去承受一个未来的财务上面的损失。但是即使是这样，波亚斯仍然愿意成为神那个伸展的翅膀，甚至愿意付上那个可能的代价，就去买属以利米勒的土地，就去救赎这个的婆媳，去脱离那个未来的困境，叫路德不需要再去过住那种局外人的生活，过住那种无依无靠的生活，而是他可以找到一个真正属于他的群体，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家。就是这样，波亚斯成为了路德的 Redeemer， 他的拯救者。神的恩庇，他不只是看着一个人的生活的需要，而是他神更加是看顾人灵心底入面最深切的那一个的需要。而波亚斯成为神愿意的人。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就不断去扩张波亚斯的视野，让他刚刚开始他先看到路德的衣食上面生活的需要，跟着慢慢就开始了解到，原来最帮到路德的是他需要一个属于他的家，一个属于他的群体去守护他们。同样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帮人的时候，可能刚刚开始都是讲一些举手之劳，譬如人家遇到一些生活的麻烦，我们都是帮一下，我们还掂可以，还掂方便。但是其实原来神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不断去扩张你的视野，去在那个你跟他那个人的了解之中，你真正发现他真正的需要，而能够更加适切地去帮助，去守护，去荫庇他。而这个话题为什么来到今年是特别重要呢？就因为可能近来大家都会发现，陆续地你们会开始遇到很多刚刚移民来到加拿大，来到温哥华的人，而他们某个程度上其实都跟路德是一样，他们有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自己成长的地方，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有阵时都难免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自己是局外人。而我们这里，其实当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神自己愿意的人，成为神伸展的翅膀，去按住你的能力去帮助这些离乡别井的人。当然我不是说我个个都要讲到好像波亚斯和路德那样，即是他们讲的婚姻的关系，讲的波亚斯愿意一生一世地去与路德去同行。即是我们不是叫大家次次都讲到去谈婚论嫁的嘛，事实上这个也都不是完全可能。不过对于每一个刚刚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的人，来到加拿大的人，其实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的波亚斯，让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安定下来，去融入这里的生活。对一个移民来讲，其实除了生活的需要上面，他们在很多的方面都会觉得很陌生，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没有 network， 他们没有朋友，也都没有原本的支援的网络。他们可能会在很多的方面都需要很大的适应，甚至有阵时难免地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异类这样。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认识这个地方，帮助他们去熟习这个社群。不是只是讲说你带他回教会熬膏，跟着所有东西就搞定了，而是其实有没有想过，我们是可以帮他们去认识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有熟悉的很多的资料，我们有很多的网络，同时我们的关心也都是他们这一刻真正觉得非常重要的资源。 有冇谂过啊？就系平日有一啲你唔觉得好重要嘅一啲嘅琐事，原来可以成为一啲对新移民嚟讲好重要嘅资源。例如简单到去边度换车牌啊，边度有 daycare 啊，公校私校有咩分别啊，等等等等。而他们这一刻所经历的困难也很需要一个人愿意去聆听他，去跟他聊下天。原来这一切这一切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都可以帮到他们去融入这个地方，去适应这个地方，去重新找到一份的归属感。他们可以去相信，可以去肯定，原来在这一度而是一班人是愿意时时刻刻是做接纳他们，做他们的朋友。原来这班人是愿意视他们为宝贵，为了他们的缘故去多走一步。就当我们愿意成为神伸展的翅膀的时候，我们又怎知道其实原来神不可以藉着我们这些这么微小的动作去成就更加大的事情呢？就好像波亚斯，他对着路德，可能刚刚开始他就是想着，哦，我去帮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他帮一个无依无靠，啊，这么巧我又对他有些好感的女人。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成为了路德的 redeemer， 去拯救这个家庭，这个女人的时候，他的家会兴起另外一个 redeemer。 这个 redeemer 不只拯救一个女仔，他是要拯救全世界的人，去脱离一个黑暗，脱离一个扭曲的世界。我相信来到这一堂，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 Redeemer 其实就是讲耶稣。神藉着一个愿意的人，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去带来曙光，而神的手就从来都未停止过。神就藉着这些平常的人过着一些平常的生活，去展开一个非常之伟大的救恩，将他的救恩赐下，叫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所流离的人，包括你包括我，都可以在永恒里面去找到一个家，一个荫庇之所。神就是藉着波亚斯成为了那一个的管子，在他们的家族里面兴起了大卫，再赐下耶稣，再赐下救恩，让我们今日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去复活。于是乎，今日我们每一个愿意去承认耶稣是我们的 Redeemer， 是我们的个人救主的人，我们都承受着耶稣，承受着神这一份这么伟大的恩典。在神的里面，我们不再是无依无靠，而是神亲自地用他的翅膀去荫庇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都会以圣餐去纪念耶稣这一份的拯救。在耶稣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便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写，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同去领受圣餐。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会找到一个接纳我们、荫庇我们的家。但是今天又因为很多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因素，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都会仍然要过着一些流离的生活，流离的日子，或者我们要离开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人与物，我们成长的地方，或者有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就好像路德一样，是一个局外人。而今日我哋呢一班喺温哥华已经安顿落嚟嘅弟兄姊妹，如果我哋愿意成为嗰个愿意嘅人嘅话，我哋系可以成为神嗰个伸展嘅翅膀。其实好多时候咧，唔系讲紧叫我哋做一啲好伟大嘅舍己嘅事去帮人，即系唔使叫你去卖屋卖楼。更加实际嘅咧，系好多时候系就系按住我哋呢一刻我哋嘅能力，我哋就尽我哋嘅本分去帮助、去关心我哋身边嘅人。就正如咧，好似小朋友去学行路咁样，就系我哋每次只行一小步，我哋去学行嗰一小步，就让神喺嗰一小步嘅入边去扩张我哋嘅视野，让我哋睇到更加多关于人、关于呢个世界嘅需要，叫我哋学识，我哋识得去适切地去回应，叫我哋成为神嗰个伸展嘅翅膀，去将光带进呢一个嘅世界。而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多走一步那一个的心意，那一份的精神。我们每年去做多走一步这个行动，不是一个例行公事，就是我们每年做一次我们就做完了。其实更加准确来讲，那个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叫我们一同去学习，去关心这个的社群，这个社区。在那一度，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神会继续怎样去扩张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而要成为一个愿意的人，其实是要我们时刻刻意地去记住怎样忠于神这个心意，这个的使命。所以牧者就写了一个属于哥伦的慷慨宣言。慷慨宣言的目的是要去帮助我们，去提醒我们，去记住其实我们今天拥有的所有东西完完全全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而神的这些的恩典给我们这一份的安稳，是要我们更能够更加有能力地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叫这些的恩典成为了一个基础，去叫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而今天呢，我很想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的慷慨宣言。今次呢，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新鲜出炉的一个慷慨宣言，所以我就希望你们去一同去聆听我去读出来。就邀请大家在家里面去一起站立，去聆听我去读出哥伦的慷慨宣言。耶和华，天上地下的万有都是你的，富足和尊荣都从你而来，人的尊大强盛都是出于你的手。既然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就应当把从你得来的奉献给你，因为我们在你面前只是客旅，并没有带着什么来到世界，也不能带什么离开。你嘱咐我们，不要心高气傲，也不要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上，总要常常行善，在善事上富足，慷慨好施。倘若我们看见邻舍穷乏，却硬着心肠不理，又怎能说自己心里有神的爱呢？我们爱人不能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愿各人照着心里所决定的捐书，不要为难，不必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愿你把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多作各样的善事。阿们。为了我们可以时刻去谨记这个慷慨助人的使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崇拜里面，我们会一起去宣读这个慷慨宣言。 就让我们去记得时刻，去为住神的缘故，去为人去多走一步，去成为一个愿意的人，作神那个伸展的翅膀，叫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请各位仍然站立，我们这一刻同去领受神的祝福和差遣。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枉然的。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时刻与你们同在。就让我们现在出去，去作这个世界的波亚斯，一个愿意的人，神所伸展的翅膀，去祝福这个世界，将神的光带进黑暗。我们今天的敬拜就来到这里了，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同你一起去再一同去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